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2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慧心的文章，正念唤醒昔日同修。通过看请大家关心一下误入歧途的昔日同修的文章，感触颇深，想想一个普通的世人都要重视，更何况对于曾经走入修炼已经得了法的昔日同修呢？千万年的等待与机缘，如果因我们没有用心的去拉一把叫醒他，岂不有违于我们下世前的互相叮咛与嘱托吗？如果我陷入迷尘，一定一定要叫醒我。如今被执着心带动邪物的昔日同修，他们本性的一面在苦苦等待，他们世界里的众生正在承受着大劫来前的恐惧与焦虑的煎熬，一个天体世界正在面临着解体的危险，他们在苦苦等待着大法弟子的帮助，旧势力的安排中是要毁灭这一切为目的的，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要全盘否定这一切的，我们只有不辜负师父的期盼与昔日同修的本性呼唤，放下自我，用大法的法理与智慧去慈悲地唤醒他们的本性，才是圆融师父的正法需要。我也曾经误入歧途，亲身体悟到同修正念的神力将我唤醒的经历。在被非法劳教期间，我邪悟了，后来我很清晰地做了一个梦，自己两只胳膊爬满了大肉虫子，梦中同修母亲和妹妹一人站一边，用手帮我往下扫着肉虫，扫下去一层又出一层，密密麻麻的没完没了，直到吓醒。当时满脑子的邪物谬论，还想着回家后做他们的工作，但是回家后又怕受他们影响，始终自我封闭，躲避同修帮助。说也奇怪，思想中却想不起一点当初的邪物理论，于是在没有那些邪物思想的干扰下，我渐渐头脑清晰起来，又回想起自己修炼后的身心变化，离开大法后的痛苦迷茫，我重新认清了方向，在原本拒绝同修的情况下，自己主动又返回到大法的修炼中。后来得知，母亲和妹妹在这期间一直不间断地为我发正念，清理附在身上的肮脏物质，使我思想中存在的不好物质被清除，大法的法理又渐渐充实到思想中来，最终使我走出自闭，主动找到同修，又重新融入到正法洪流中来。由此我悟到，如果在每次发正念时，我们的整体都能不间断地共同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迫害所有昔日同修的一切黑手烂鬼、邪恶生命与因素，清除他们思想中的一切共产邪灵毒素，全盘否定旧势力对他们的一切邪恶安排，使他们早日清醒，在外来因素被我们整体神的正念清除殆尽时，我相信昔日的同修在摆脱邪恶因素干扰的情况下，会正本清源，发自本性的渴望回归到大法修炼中来， 不负使命，同回家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整体配合是营救同修的关键。1月29日，我们学法小组里的假同修在发放真相材料时被派出所恶警绑架。得知消息后，我们首先在法上交流，大法弟子讲真相没有错，假同修不管有多大的漏，得先把他营救出来，这样我们就分了工。乙同修上网登这个消息，丙同修去了解甲同修的情况和找能写文章的同修曝光邪恶，正好在路上碰到了这位同修。这位同修听完之后，当晚写出了曝光邪恶的不干胶粘贴，打印了几百份，当晚分给各学法小组贴出去了。第二天其他资料点都做出来了，满街都贴上了。我和丁同修直接联系了其他学法点，凡听到消息的各学法组同修当天开始发正念。我们除了晚上定点发正念之外，白天也聚在一起高密度发正念，一方面加持假同修用强大的正念闯出魔窟，一方面清除在另外空间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当听到邪恶带假同修到某医院检查身体时，我们就发正念清除某医院另外空间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当带到市公安局的时候，我们就发正念清除市公安局另外空间的邪恶，不给邪恶以喘息的机会。而且贾同修的家属也是正气很足，一个劲儿的到公安局去要人。贾同修本人也很坚定，不配合邪恶要求。在大家齐心协力下，贾同修5天之后堂堂正正的被放出来了。事情过后，我们学法小组进行了交流切磋。营救同修成功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站在法的基点上看待了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是救人的，所以我们做的是最正的事情。尽管有漏，但只能在法中归正，绝对不允许邪恶找借口钻空子迫害大法弟子。基点站正了，也就达到目的了。二，营救同修上形成了整体。营救过程中，我们学法组的同修们都把这件事当作自己的事情，积极参与了这次营救活动。有的顾不上吃饭就发正念或做真相资料，有的一边走路一边发正念，有的在车上发正念。很多同修都感到假同修很快要被放出来了。还有我们告诉其他学法组同修的时候，同修就马上跑到他们知道的所有学法组去告诉了这件事情，让大家也发正念，人传人。这样整体中的每个例子都用无私无我最纯净的心发了正念。当我写到这儿时，想起了有一位同修在明慧网上发表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假如把我们整体视为一个生命体，如果我们每一个粒子都正念十足，那整体这个生命体一定是正念十足的。那么针对我们整体来的干扰迫害，如果我们每一个粒子都能够正念十足的对待，否定它，解体它，那么这个干扰迫害也就不会存在了。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那么我们学法组为什么出现这种事情？我找到了自己的不足，通过同修的不足，我们也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一，学法时心不静，保证不了质量。如学法时，有的人发困、打盹，完成任务式的学法，光学法很少切磋。二，发正念质量不高，有的同修像睡着了一样，有的手势也歪了，有的发正念连腿都盘不上。三，同修之间不协调，有间隔，很多方面由妒忌心引起的，这里我也包括在内，互相不服气，遇到问题愿意指责别人，不找自己等，没有形成一个圆融的整体。这就是在这次事件中我们暴露出来的漏洞，被邪恶钻了空子。正法已经是最后最后了，越最后考验越是严峻，要求也是越高，我们千万不能麻木放松懈怠下去啊，稍一不注意就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邪恶是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我们一定要正念正行，注意平时一丝一念，归正不好的东西，形成一个圆融不破的整体，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走好大法弟子自己要走的路。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近距离发正念的体会。从去年五月开始，我意识到自己应该为结束迫害，帮助被迫害的同修做点什么。其实这本来就是自己的责任，早就应该想到并且做到的。于是我想到了近距离发正念。第一天是和我的孩子一起去的，当时想这样不引人注意。我们发现劳教所附近有个鱼塘，正赶上放假期间，不少人在钓鱼，我们就在那里发正念，望着那个邪恶聚集的黑窝，那个我曾经被关押迫害的地方，心情异常沉痛，为邪恶的残忍，为世人的无知，也为自己曾经的迷失。第二天我们俩仍在原地发正念，这一次心平静了许多，想到更多的是被迫害的同修，加持他们的正念，清除另外空间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让那些不可救药的恶人现世现报。第三天我们俩绕着劳教所发正念走了一圈，让我欣喜的是看到了大墙上同修喷的法轮大法好几个大字，看来已经有不少同修来这里发正念了。五个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给我增添了无穷的力量。我们还到相隔不远的监狱附近发正念，几天的假期就这样过去了。我每天都去发一个小时左右的正念，之后我就每个周末去一次。我把近距离发正念的感受和一个同修说了，他也加入进来，我们俩就一起去发正念，到现在已经坚持快一年了。我虽然看不到另外空间惊心动魄的景象，但是我相信近距离发正念起到的清除邪恶的作用是非常强大的。发正念的时候，我常常感到和整个大法弟子的正念之场连在一起，而不是我一个人在发正念。这个表面空间的环境也在发生着变化，路修好了，公交车通了，气候也不再那么恶劣，附近的人也和善起来。我们发完正念，偶尔也从附近市场里买点饮料和青菜，目的是使用真相纸币，把福音带给附近居民。从同修那里反馈的消息说，近来这两个劳教所、监狱迫害大法弟子的程度减轻了许多，里面被迫害的大法弟子也越来越清醒，他们也在坚持发正念。近距离发正念给我自身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当初去发正念只是出于一种责任心，觉得大法弟子就应该这么做。随着不断的去发正念，我发现自己对很多问题的认识都发生了变化，有很多以前模糊不清的问题明朗起来，特别是如何看待迫害和被迫害，如何为他人着想，如何整体配合等等，思想越来越清晰，理智越来越清醒，正念越来越纯净，力量越来越强大，怕心和私心越来越弱小。以前自己苦苦想要修去的执着心，比如怕心，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干扰不了我了。我和同修每次发正念之前都有一段时间的交流，及时发现各自的执着，及时去掉，这也是很难得的修炼机会。我和同修都感到是师父在看护着我们，为我们的提高做了难以想象的繁杂而又玄妙的一切，就看我们这颗心是否听信师父，是否在法上。另外三件事不是嘴上说的，是实际做的，每一件事都要求我们真正用心去做。法在衡量一切，一切都是不同层次的法的展现。一点个人体会写出来，或许对不太重视发正念，尤其是近距离发正念的同修有所启发。实际上有很多同修在做好其他两件事的同时，一直默默地坚持近距离发正念，有的已经坚持几年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大法赋予的神力》。2004年8月， 我因坚持信仰大法，再一次遭到邪党的迫害而被劳教。后来在通过绝食抗议邪恶迫害的过程中，自己渐渐加强了在法中的正念。于是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终于闯出了邪恶的劳教所。出来后，我就到亲戚家开采的矿山去工作。在整个工区里，就我一个人是信仰法轮大法的人。每天我在与这些人交往过程中，每当自己的心性在法中时，许多问题都能得到妥善的解决。有时通过向世人讲真相，还展现了大法的神奇。记得有一天晚上，后勤的几位工作人员拿来一张淫秽的黄色光盘，在我住处的隔壁房间放着观看。当时我正准备打坐发正念，而从隔壁房间里传过来的声音就起到了干扰的作用。于是我就在发正念过程中加进了清理隔壁屋子里黄色录像播放的这句话。发完正念后，隔壁屋子里已经没了动静。后来这些人都从屋里走出来，纷纷念叨着，究竟哪儿坏了，怎么咋放也放不出图像来了呢？我坐在屋子里，拿起师父的大法书开始读法，想起师父在法中说的，人坐在那里不动手不动脚，就可以做人家动手动脚都做不来的事情，转法轮这句话，感觉其中的意味真是特别的深长。在与我共事的人中，有一位矿区主事的人，是老板特别安排到这里来的。此人是一位打手出身的地痞无赖，他的口头禅就是，谁影响了我的利益的获取，谁就是我的敌人。所以虽然我经常对他讲些大法当中的道理，但他却置若罔闻，在嘲讽的话语里透出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傻之再傻的那么一种意思。有时我认为这样的人简直就是不可救药，对他讲真相简直比对牛弹琴更浪费。但后来在他讲述的一件事情时，使我惊讶于他的思想转变，同时自己也体会到自己救度世人的念中还是存在着严重的不足。那天他驾车回来后，就递给我一张大法真相光盘。他说，昨天晚上回到家，在睡觉时忽然梦见自己把车开到一处险恶的万丈深渊边，车门也突然的被打开，有一股力量使劲地拽着他，眼看自己就要被甩进万丈深渊的时候，突然自己又被人救了，而救我的那个人就是你。他说完这些话又看了看我，似乎还在对梦中被我救命的事情感动着。接着他又说道，早晨开门时就看到了这张贴在屋门上的法轮功光盘，就没像以前那样顺手撇出屋外，看完这张盘就带上山来了。听完这位同事的讲述，我心里立刻明白了，这是师父威德之力的体现，而其中正是师父的大法在救度着众生，而在我自己内心的深处却严重缺乏着慈悲于他的思想，还认为这样的人是不可救度的呢。此时我真的深刻体悟到师父大法当中那广大的慈悲和神奇而伟大的无边法力了。后来我离开了矿山的工作，与交往的那些人也不再联系了，但自己在矿山里曾经经历的这些点点滴滴的往事，使我更加理解到师父告诫的话是多么的语重心长。自己通过领悟师父的大法和在点点滴滴的讲真相过程中，我又深刻地体悟到，只要我们心系于师父的大法，大法就会赋予我们无所不能的智慧和法力，就会展现出人间救度众生的神迹。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采莲的文章，师父引领我走上协调之路。我一直参与资料点的工作，由于没有走好正法修炼之路，加上自身有漏，被邪恶钻了空子，资料点被破坏，我被迫流离失所。之后的一段时间，我加强了学法和发正念，在同修的帮助下很快的提高上来，对于一些修炼中的根本问题有了较清晰的认识。同修建议我走出来做协调交流工作，而我却迟迟没有行动。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我性格内向，不善言辞，虽然修炼后突破了很多，但是让我当着大家说话总是有些胆怯。二是我有一个执着一直没去，就是保护自己不受伤害的私心，碍于面子不愿意指出别人的不足，
就是常人说的老好人。三是觉得自己在法理上刚刚提高上来，思想认识不稳定，担心自己不在法上，把别人带偏了。四是自己流离失所，怕过多的接触同修给整体带来安全隐患。究其根本原因，还是没有走出思。师父的新经文问候发表后，我赶到了正法收尾阶段，时间万分紧迫，看到当地的正实法形势已经跟不上正法进程，在曝光邪恶营救同修方面几乎一片空白，看到周围的很多同修对根本执着、个人修炼与正法修炼的关系、走正路等问题模糊不清，在旧势力的安排下中苦苦挣扎，我找到了自己严重的私心，终于决定走出来了。和同修交流几次之后，我看到同修们像是大梦初醒似的认识到了很多根本问题，并且知道如何去修了，我很高兴。但是让我意想不到的是，随之而来的却是同修对我的崇拜和依赖，把我当成了偶像一样。我深知这种心会把同修害了，也会把我害了，于是一方面我开始指责他们的这种人心，而不是向内找自己，另一方面我的显示心、欢喜心也迅速膨胀起来，严重到了自心生魔的程度。看着身边的同修，这个是在走旧势力安排的路，那个不符合常人状态，这个不能向内找，那个讲真相做得不好，只有自己是一朵花，法理清晰，悟得高，哪儿都好。师父说，习惯上总是看别人的不足，从来不重视看自己，别人修好了，你又怎么样？师父不是盼你在修好吗？你为什么不接受意见，老去看着别人，却不向内修找自己呢？洛杉矶市法会讲法。渐渐的，我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怕被同修的崇拜心害了，怕自己修炼的不足暴露出来，破坏自己在同修心中的完美形象，从而极力隐藏。交流中对不接受自己认识的同修心存不满，希望同修以我为中心，自己的心性从强烈的自卑到强烈的自负，修炼得非常不理性，在集体交流中反映出很强的证实自我的心态等等。我开始抑制和清除这些影响整体提高的不正因素。在和同修交流过程中，我感到自己也在提高当中，同修们在救度众生中正念正行的升华过程，也使我的不足暴露无遗。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不是我在帮助别人，大法弟子在交流过程中是互相圆融、互相提高的。终于有一天，在背诵红音二时，我突然悟到了做协调工作的深层法理，我的智慧达到这一步是正法的需要，是当地正法形势的需要，那是师父安排我带动同修共同提高上来，我达不到还不行呢。不是我想为法做什么，而是法需要我做什么。我所悟到的法理只是无边大法的一点点而已，有什么可自诩骄傲的，有什么不可一世的。师父不看我帮助了多少人提高上来，而是看在做协调的过程中我的心怎么动。而那个同修真正提高上来的结果不是我做的，更不是我求来的，是师父做的。在无边大法中，我是那么渺小，此时我心中只有对师父宏大慈悲的无比感激，感激师父赐予我智慧，感激师父赐给我帮助同修的荣耀。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几篇文章：广传神韵，快救世人；不动心，发正念，向内找；多用嘴讲，多用手做；突破神韵光碟，可净化人的心灵；应重视写真相信救人。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广传神韵，快救世人。2008年神韵新年晚会 VCD 和 DVD 的光碟出来了，同修们看了觉得非常好，
这是救度世人的又一个宝贵资料。可是我看到我身边有一些同修还没有认识到神运晚会的意义，在救度众生中的威力，这么珍贵的资料只是在同修之间流传。还有人觉得神运晚会是海外弟子的事，没有和大陆救度世人的事联系起来。也有的同修只是停留在欣赏艺术的层面上看待神运晚会。大法弟子都知道神运晚会具有大法的威力，所以才能那么感人至深，也能在救度众生中起到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外还有各个空间众神的参与，还有众多海外大法弟子亲身表演制作所带有的能量，这是一个多么强大的纯正慈悲的场啊！所以才能震撼人心，那真是神在用艺术的形式把真相展现给人呢。从明慧网的报道中，我们看到了海外大法弟子为了办好神运晚会做出的巨大努力和付出，同时也看到了邪恶对神运的害怕和破坏，更看到了神运晚会在世间产生的巨大影响。大法弟子目前做的都是为救度众生，特别是救度中国大陆那些被邪党毒害的众生。神运的纯正高雅本身就是在解体邪党文化，使世人明白真相，从而得救。海外大法弟子办神运，在大陆的大法弟子传神运，目的都是救度众生。神运在海外演出成功只是事情的一部分，没有在大陆的广泛传播，神运就没有充分发挥其巨大作用，这件事做得就不完整，也对不起师尊的良苦用心，对不起海外同修的艰辛付出，对不起迷中渴望了解真相的众生。神运晚会是讲真相的一个非常好的话题，世人都很愿意接受，还可以和介绍神运晚会的小册子《心灵的盛宴》或者传单、书签一起发放，效果更好。希望大陆同修在做好其他项目的同时，重视神运晚会光碟的传播，广传神运，快救世人。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不动心，发正念，向内找》。看了明慧网3月11日一位同修写的《真相与三退》一文，我想就如何面对文章中提到的现象与同修们交流一下自己的看法。劝常人退出邪党的党团队组织，是在救度众生，给他们能够得救的机会。如果我们不去讲真相，劝三退，那么众生就会因为我们没做到、没做好而不能得救。因此，不管常人愿意不愿意听，反应如何，讲真相中劝常人三退，都是我们必须得去做的事情。我们绝不能被常人的各种表现所带动，尤其是不管他们表现得如何不愿意接受真相、不愿意三退，我们都不能有任何信心上的动摇，或者放弃对他们的救度。我们还是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尽最大的努力去救度他们。明慧网上有很多大法弟子坚持不懈救度众生的感人故事，他们无比坚定的正念和融化钢铁般的慈悲让人感佩，也能让自己找到差距和不足。从另一个角度看，救度众生中也充分体现着大法弟子在法中得到的智慧和能力。像同修在文中提到，很多平时表现和善的常人却不愿意三退，甚至抵触真相资料，也许是他们本性的一面被掩埋太深，而后天的观念、业力与被邪党毒害的一面起作用的表现。根据我自己面对面讲真相的体会，在讲真相之前对这些众生发正念，清理他们的空间场，还有在讲真相中保持慈悲祥和的心态，都能够更好地唤醒众生本性的一面，否定旧势力对众生的迫害。讲真相的过程中有大法弟子个人修炼的因素，因此讲不通真相时，首先要向内找， 看看是不是自己心性上有漏，被邪恶钻了空子。我看到同修着急救人的那颗心，非常能够理解同修的心情。但是在面对众生的麻木、邪恶对同修的迫害以及各种各样长期或突发的矛盾时，还是千万不要忘记向内找，应该更加精进地做三件事，通过提高自己的心性，坚定自己的正念，去归正这一切。矛盾越激烈，形势越严峻，就越容易陷在矛盾中去解决矛盾，如此就更容易放大着急、麻木、懈怠等各种不正确的状态。牢记师父讲的法，在任何艰难的环境下，大家都稳住心，一个不动就治万动，就没有过不来的关。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农村大法弟子的文章，多用嘴讲，多用手做。一直以来，当地讲真相、做真相都停留在这种状态，协调人把资料送到同修手中，或再三催促，其他同修才把自己的这片做一次，或者做过一次后就很长时间不做了，只停留在嘴讲。每周只拿几张资料，却不知道应该做哪儿，觉得前几天刚做，没必要再做。我们是救，不是做，无论做了多少，只要世人还没得救，就要一直做。常人每天接受邪党一言堂宣讲，每天都在受污染毒害，邪党不嫌麻烦，每天向全中国灌输。我们大法弟子怎么能不勤做真相呢？怎么能不广传九评呢？对于发九评共产党的重要性，师父在很多经文和这次对澳洲学员讲法也明白告诉我们了。我们就要一直做下去，不要人为给自己制造障碍，觉得自己的这片三五家也发过一本就可以了吧，这怎么可以呢？这不是慈悲啊。我们地区资料丰厚，协调人已经说了要多少有多少，既然这样，我们就应该给众生提供最大的方便，不但家家有酒瓶，还可以不断的做。一开始不看的，经过多次做，他就会看，使当地形成酒瓶热，都在讨论恶党的邪恶，都在痛斥恶党对大法弟子、对中国人的迫害，这才是我们要的结果呀，这才是救人呀。当然，当地同修讲的很多，也有同修逢人就讲，这一点很好，可是真相资料的作用不容轻视啊。它能潜移默化地从根本上改变常人对大法的态度，也是更大面积救人的重要方式，能使世人经常看到真相，就能不断地洗涤世人污浊的心灵，这是我们大法弟子真正救人的体现呀。而且同修们也都发现了这个问题，就是经过多年的讲真相，凡是自己熟悉的、认识的、能够说上话的，基本上都已讲过真相并三退，与生人讲的还是比较有限。又因为我们这是农村，人员流动不大，讲真相的范围好像越来越小，以至于有的同修安逸心强起来了，把时间、精力、心思更多地用到了自己的小家庭中，自己的儿女、丈夫身上，明知道时间不多了，却精进不起来。虽然也在讲真相，也在学法、练功、发正念，可是这中间掺杂了多少不纯净的物质呀。真正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不会满足于自己做了什么，不会让不好的状态在自己已经意识到的情况下再继续下去，不会只是羡慕别人的同修做得好、修得好而不迎头赶上，不会有一丝一念想到自己这些年也讲了很多、发了很多资料等着法证人间圆满的。以前当地资料少，我们都着急却没办法，现在资料应有尽有，却又不积极去做，只要世人不明真相，只要还没有结束，就应该不断地发酒瓶、发真相资料，做过的地方还要不断地再做，没做过的地方更要主动地多做，怀着纯净救人的心，怀着无量慈悲的胸怀不断地做，不断地讲，对得起这些迷在人中却有着深厚根基的生命。这些并不是过高的要求，法中都有，而且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自己都应该用最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在有限的时间里，千万别闲下来呀。
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齐齐哈尔大法弟子的文章《突破》。得法近12年了，720之后，我坚信师父毫不动摇的兼修大法。那时想要给被中共蒙蔽的人们讲真相，记录邪恶的阴谋，让世人明白大法是被冤枉的，大法是正法正道。可是怕心很重，很长一段时间只局限在用寄信的方式讲真相，觉得这个办法危险性小，只不过多花些钱而已。为了扩大讲真相的效果，又用复写纸写传单，一次复写3-4张，攒够几十张就出去发，但还是怕别人知道，甚至对自己家里的同修也不敢告诉，偷偷摸摸的做。逐渐的，我的正念越来越强了，不再背着家人讲真相了。为了给邻居讲真相，我还特地买了彩电和 VCD， 请周围的邻居来看真相光盘。邻居们都明白了真相，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之后在我被邪恶骚扰时，邻居都能主动的来帮助我，这也是为他们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可是在面对社会上的常人时，讲真相总是做不好，不但怕被举报被迫害，还有各种各样的观念在阻碍着我，如怕对方不接受，面子上过不去，怕没有智慧讲不好，给大法带来不好的影响等，怕这怕那。讲真相打不开局面，自己也着急，于是向一位同修请教他是怎样讲真相的。他告诉我，你就这样说，看你人挺好，我和你说个事儿吧，你入过少先队吗？入过团吗？现在共产党这么腐败，说不定哪天自己就灭了，现在大家都在退党保命呢，我也帮你退了吧，起个小名就行，老百姓图个平安嘛。我听他讲的很简单，但是在他讲的时候，我感到有一股很强的能量，我终于明白了，大法弟子是用善心在救人，那种能量就能解体邪恶，是救人的关键，并不一定有多好的口才。从那以后，我开始试着面对面的讲真相，就有了3次给出租车司机讲真相的经历。头一次我倒没有害怕，坐上车就直接和他讲，我只顾自己讲，也没有看他的反应。结果他不但不接受，快下车时还说，我把你拉到派出所去。我说不可能，一句话就否定了旧势力的安排。回来后我总结教训，通过学法我悟到，光不怕还不行，还要看对方的接受能力，有针对性的讲，也就是要理智和智慧的讲吧。第二次我去农村，上车后我先发出一念，我要救他，清除他背后操控他的一切邪恶因素，请师父帮我。可是就是找不到话题，唠了半天也没引到大法上，我着急了，就求师父，我一定要救他。这时师父给了我智慧，忽然我看到他的车前挂了一个装饰物，是个观音像。我说，你挂的观音护身符是保平安的吧？我见过法轮大法的护身符，我家邻居的，挺漂亮的。因此讲了真相，因为路程远，时间很充裕，就讲得很详细，司机很愿意听。讲到三退，他说他小时候淘气，什么都没入过，媳妇和孩子的三退等他回家商量后再说。我想这也行，反正他知道了大法好。下车时我的心态非常祥和，送给他一个护身符，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开车也平安。他说谢谢我。第三次是在一个晚上，我从同修家坐车回家，司机是个年纪很小的男孩子。上车后我还是找不到话题，还是求师父，结果司机自己说，昨天我帮人家劝架，倒把我给打了，现在做好人都不得好。这不就是讲大法弟子做好人反遭迫害的话题吗？我心里感谢师父，和他讲了真相。到了我家门口，终于给他三退了，给了他一个护身符。可是上楼后，我听到楼下的汽车发动机声音一直不停，司机还没走。我的脑袋里冒出一念，司机在打电话报警呢，不该让司机到自家门口停车，不该给他护身符，那种害怕的东西来势汹汹。我的身上一阵发冷，我很快冷静下来，
告诉自己那个怕不是我，否定一切旧势力的安排，我在救人，谁也不配迫害我，坐下车来发正念，半个小时后就好了。我再也想不起来去注意汽车走没走了，我终于突破了自己，走出了面对面讲真相的第一步，并由此开始开创自己面对面讲真相的局面。师父告诉我们，正念救度世中人，不信良知换不回。只要我们有心救人，师父一定会帮我们的。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高翔的文章，神韵光碟可净化人的心灵。我得到一张神韵晚会的光盘，我的心被一个个精彩的节目所牵动，随着剧中的情节而上下起伏，或喜不自生，或泪水连连，或神思悠悠，或肃然起敬。虽然没有现场动人心魄的音响，不能亲见宽大明亮的天幕，但我的心仍然被强烈的震撼，看了一次又一次，每一次都感到了生命的洗礼，心灵的升华。姨妈告诉我，表嫂受中共毒害很深，根本不相信天灭中共之说，给她看真相资料她也不看，劝了她很多次三退都不见效果。后来姨妈给表嫂说，有一盘晚会光碟很好看，姨妈把光碟放给表嫂看，表嫂一看就入了迷，叫她吃饭她也听不见。姨妈注意到表嫂看到大法弟子被迫害的画面时，眼睛里闪出了泪光。看完神韵晚会，姨妈问她有什么感想，表嫂说，想不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如此博大精深，真善人这样圣洁美好，我感到我的心都变了，变成了蓝天白云上的飞鸟。顿了顿，表嫂又说，要是能到现场观看一定更好，不过现在在中国能看到光盘我也知足了。姨妈问她，你还不愿退出邪党组织吗？表嫂连忙说，退呀，怎么不退，我还要把这光碟拿给更多人看呢，让他们知道这才是正统的中华文化，我要劝告更多的人不要再受中共毒害，马上退出邪党。我们身在中国大陆，现在还没有那个福分现场看到蜚声世界的神韵晚会，每当看到有关神韵的报道，我们都唏嘘不已。有的看了神韵的人，有病的身体变好了，有的在神韵现场感受到很强的能量，有的看完神韵思想得到了升华，甚至面目都变得美好，多么神奇，多么令人向往。我们为他们能亲临神韵现场观赏神韵，感受那妙曼的舞姿、恢宏的气势、正信的力量、动人的情节、隽永的意境、天籁般的音韵而庆幸，为那些身在自由世界却受中共毒害而与神韵失之交臂的人而扼腕。我们常常梦想着有朝一日神韵来到大陆，让所有被邪党封闭的人大开眼界。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应重视写真相信救人。几年来，我现同修在讲清真相、劝三退、救度世人方面方法多样，效果很好。特别是有很多同修已经达到了很自然的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的程度，救度了千千万万个该救度的世人。但是我们也发现，在常人社会中的邪党的各级组织，尤其是高阶层的官员干部们，相对来说了解真相甚少，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在急盼着我们去救度， 下面就和会写信的同修们就此事进行切磋。2007年，魏县西七里河大队收到一封来自黑龙江大法弟子寄来的讲真相劝善信。大队干部们看了这封信以后，对大法弟子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用村里人的话说，从那以后，他们走在街上就主动又热情地和法轮功的人打招呼。以前是严密监控，现在是什么也不管了，对大法弟子可好了。这又说明一个问题，在一定的环境下，在一定的程度上，利用写信讲清真相救度世人确实效果很好，应该重视起来。有的时候采用写信这种方法讲真相救人劝三退，具有其独特的效果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写党的党政机关和大公司，这些地方几乎是面对面讲真相无法涉及的一个重要领域。一个普普通通的机关干部乃至一个局长，你到他的办公室去给他讲真相劝三退，他想听也不敢听，更是想退也不敢退，他要赶你走甚至举报你。假如在超市街上等公共场所给他讲真相劝三退，他还是不敢听不敢退，他怕同事同行看见反应上去丢了饭碗。如果你给他写一封真相信，劝他退出协党，并告诉他退党方法、退党电话、退党网站，他在自己家里就能退了党。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越是高层的干部越难以接触到真相，他们出入的场合都是我们平时去不到的地方。如果给他写一封讲真相劝三退的信，却很容易的就能救了他。还有在不知道具体姓名的情况下也能写信救了人。如给某机关的办公室去一封真相信，办公室的人有时会按照办公习惯走函件处理程序，他看了真相信以后会把信件呈给领导，请示处理意见。这样一来，在这个正常的办公过程中就把人救了。如果是一个县长、省长、部长或更大的官，你根本就接近不了他，很可能只有大法弟子去写真相信才能救得了他。大法在人类社会中赋予了每个大法弟子不同的技能，这绝不是偶然的。每个大法弟子所具备的特长都是为今天的救度世人所用而准备的，所以根据自己的特长去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去救人才是效果最好的、效率最高的。例如有的同修口齿伶俐、会说会道，那就应该在面对面讲真相、救人、劝三退这方面发挥最佳效果。有的同修不太善于面对面的讲真相劝三退，但有文化会写信，那么就应该利用好写真相信，去救度那些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接触不到的世人，则效果最好。有的同修不会说不会写，但他做事却一丝不苟，又有耐心和耐性，那么他去做救人的书会做得一夜不差。还有的同修爱钻研懂技术，他就在技术工作领域来救人，效果最好，如此等等。师父说，每个大法弟子，你只要修了这部法，你就应该去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大法在常人社会中给我们开创了各种救人的方式，那么你就应该在这个环境中，在宇宙正法最需要我们的时刻去发挥你的作用，尽到你的责任，兑现你史前的誓约，做好应该做的事情。现在到了宇宙正法乾坤再造尽在收尾的关键时刻，让我们有写作能力的同修赶快拿起笔来救度该我们去救的那一部分人吧。
听众朋友，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跟大家分享一篇有关神传文化的文章《琴韵致远》。中国的古琴不仅是一种演奏音乐的乐器， 而且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和丰富深厚的文化内涵。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大夫把琴视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代言人，甚至视为文人的一种象征。《礼记》上说，士无故不彻琴瑟。孔子也说过，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古琴艺术追求意境美，不停留于形式的华丽，而在于体味内在的意蕴，其价值超越了音乐本身，蕴含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生命观与道德观，是人们修身养性、体悟大道、教化四方的载道之器，讲求琴德与琴道。蔡邕的《琴操》中记载，昔伏羲作琴，以御邪僻，防心淫，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乐记中记载，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者。德是人的天性，乐是德之光华，而高层次的音乐是天道的体现，使人在欣赏音乐的同时受到道德的感化，而使思想境界得到升华。古代的圣贤明君以德教化人民，顺应天道与人心。例如周公制作的礼乐。一次，吴国公子季札来鲁国访问，请求观赏周朝的音乐。鲁国派乐师为他演奏齐风。季札说，真美呀，好洪亮啊，真是大国气派。这是东海表率，大概是姜太公吧，他的国家前途不可限量啊。为他演奏大雅，他说，宽广呀，声音多么和谐，曲折舒缓而本体刚健正直，大概是文王的节操吧，周朝的盛世就是这样啊。为他表演少敲时，季札说，完美啊，广大无边，像上天一样覆盖一切，像大地一样承载一切，这是上天的圣德吧。音乐被古人称为德之音，唯有这样的音乐才能奏于庙堂，播于四方，化育万民。古琴是古代君子的必修之乐器，要求抚琴者要用正心、正念来弹琴，才能在弹琴时达到人神相合的境界。历史上的抚琴名士都是品行高尚、洁身自好的人，他们往往置身于景色优美的环境，仪表端庄恭敬的抚琴，其内心的清澈宁静与淳朴的自然和谐为一体，感悟人生的真谛和探求天道。正如嵇康在诗中描述的那样，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由心太玄。即使在喧嚣的地方，依然要坚守心灵的一方净土，清静平和，心不旁骛地弹琴。就像陶渊明说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心是弹琴的根本，心正则琴音正，心远则琴意远，更是听琴者思想受到感染而产生共鸣， 体悟到音乐的道德内涵，也感受到操琴者的气质与胸襟。其实一切艺术都是如此。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Thank you.